讲到说态度了。其实，在中国的《礼记》里面，就讲了一句话：“父母有过，下气一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其进其效，说则复谏。”代表说，父母若是有过失的话呢，我们要非常温和的去劝告。若是父母不听劝告的话，我们就可以等待一段时间，然后再去劝告。哪一天可能父母心情好，就会听你所讲的话。OK， 这个呢是我自己对我自己一个很大的提醒，因为我发现说我最近对我的母亲没有太大的耐心。为什么？因为我的母亲最近常常讲话不合逻辑 ，OK， 不合常理。我常常跟她视讯嘛，然后呢，我记得说有一次我跟她讲说，妈妈，今天是父亲节，祝你们父亲节快乐。那复活节，对不起。今天是复活节，祝你们复活节快乐。我妈妈怎么样回复呢？她就讲说：“哦，今天是复活节啊，那火鸡好不好吃 ？”OK， 火鸡是感恩节嘛？你怎么跟复活节扯在一起的呢？啊，所以我就跟我自己讲说要有耐心。然后呢，我前两天又跟她视讯，她就跟我讲说：“啊，你和女儿分开了一个四天了，两天前是四天嘛，你跟女儿视讯，女儿还认不认得你啊？”哇，我听了我就摸不着脑袋，我想说，女儿才跟我分开4天，怎么会不认得我呢？你怎么问我这个问题呢？然后呢，我的母亲也常常搞错时差。OK， 我现在是在美国，她早上起来是我的晚上，我晚上打电话给她，她就迷迷蒙蒙地问我说：“哎，儿子啊，你也起床啦？”我就想说：“妈，我在美国，我当然起床啦，我现在是晚上啊。”所以我就一直提醒自己要有耐心，要有耐心。要有耐心。有时候我们跟父母讲话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已经不同时代了，可能有时候，哎，父母已经年长了，反应不是那么快了，我们特别需要有一个尊重的态度，因为有时候常常会不耐烦。OK， 但是圣经讲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这个听从是带有一个非常尊重正面的态度，这个意思在里面。而尊重父母呢，是一个文化的共识。换句话说，尊重父母是普遍启示，不只是特殊启示，是神对信以及不信的人都有的一个启示。所以当时的不管是希腊人也好，罗马人也好，都认为说父母是权威，儿女听从父母是理所当然的。这跟圣经的教导一模一样哈。所以呢，我们要在这一节经文里面学习提醒自己，常常做儿女的这个身份、这个地位的位置，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要听从、尊重父母。第二，我们看到说第二节讲说，不单单要尊重，要这个听从父母呢，也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孝敬是什么意思呢？我想说，孝敬最重要的就是必须要有这一份心。在当时，可能有些人物质不是很丰富，但是对父母若是有良好的态度，就可以补物质的不足。孔子有一个学生叫做子路，他是很贫穷的。有一天呢，他就唉声叹气来到孔子面前，讲说：“我穷得很，实在是太悲伤了。父母在的时候，我没有钱买好吃的东西给他们吃；他们去世了之后，我也没有钱给他们办葬礼。”哎，孔子怎么样回复呢？“错鼠饮水，尽其欢师之微笑。”这句话告诉我们说，即使用很微薄的东西，都可以孝敬父母，只要你有心。这是父母最重视的。所以孝敬呢，又提到心态度 ，OK， 以及我们的这个 attitude 这方面的问题了。以及呢，孝敬父母使你得福，这个是十诫的诫命。这边讲到了应许，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其实，在新约里面，至少有6处讲到说要孝敬父母，可是，在以弗所书第6章，是唯一一个地方在新约里面哦，讲到应许这两个字的。 OK， 以弗所书是唯一在新约里面讲到应许这两个字的。孝敬父母呢，其实在实践里面，出埃及记20:12，我们就看到说有一模一样的记载嘛，对不对？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的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所以呢，这边就跟十诫的第五诫前呼后应了。但是呢，在十诫讲到的应许是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在以弗所书没有讲到地上这两个字，只有讲说这是带应许的诫命，告诉我们什么样的这个道理呢？第一，在旧约讲说神所赐你的地上，这句话是对以色列人讲的。可是呢，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就很刻意的把神所赐你的地上这句话拿去了，代表这个应许不单单是赐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也是赐给所有全世界各种民族的人的一个应许。换一句话说，即使一个人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孝敬父母的话，他都可以得到这样子的应许，这样的祝福。好，让我再重复一次。之所以保罗把神所赐你的地上这句话从新约的以弗所书拿去的这个原因，是以弗所书整本书的观念就是让外邦人也可以得福，也可以同盟应许。所以即使一个人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在这个世界上面孝敬他的父母的话，他也可以得到他这一位他不认识的上帝所赐下的应许和祝福。所以这是一个普遍的福气，普遍的祝福。在圣经里面呢，有很多的普遍祝福。一个人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如果帮助孤儿寡妇的话，上帝也会祝福。所以在圣经里面呢，有特别的祝福，也有普遍的祝福。在以弗所书6:2这边讲的是普遍的祝福。而从人类学的角度，很有意思，我们看到说孝敬父母也真的能够导致我们这些做儿女的长寿。 OK， 人类学呢，人类学家曾经发表一项理论，讲说人的寿命呢，其实是跟他的父母的寿命成正比。所以一个人的寿命除了这个特别情况之外，是他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以及他父母的年纪总和的1/6。我就是有一个朋友，他挺苦的，从小就父母双亡，然后没车没房，所以一直找不到老婆。后来终于找到一个女朋友，女朋友的爸爸妈妈第一个问他的问题就是说，你爸妈活多久？所以如果我们早早的就把父母气死的话，你不孝敬他们，你去气他的话，让他们早死的话，那就是无形减少我们自己的寿命嘛，对不对？ Okay， 所以呢，我们若是孝敬父母的话呢，神就应许我们在地上能够得以长久，在世上能够长寿。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要尊重听从父母的话，以及要孝敬父母。然后呢，在第四节呢，保罗就把写作的对象指向了父亲了。我们来看第四节，6:4，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保罗把矛头指向父亲了。 OK， 下一段话后半段话是比较好了解的，就是照着主的教训警戒养育他们，告诉我们说要按照圣经的话语去教育孩子，而且从小就要教导。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说，有很多年轻人从小就是很敬畏上帝的，不管是撒母也好，或者是这个Josiah这个国王也好，大卫王也好，甚至施洗约翰，在母腹的时候就被圣灵充满。 OK， 所以我们要在小孩子小的时候就教导他们圣经的道理。在这边有一个观念，就是你的孩子不 不是你的，是属于上帝的。你所生的孩子，我所生的孩子，不是我们的，是属于上帝的。我们的责任是教导。我自己的感受是，小孩子长大很快，我的女儿都已经快要30岁了，在15岁就要去上大学了。当一个人以为小孩子是属于自己的话，就很容易惹儿女的气。让我再重复一次，当一个人把小孩子当作自己的财产的时候，这个人就很容易惹小孩子的气。好，我们来进入今天的重点，不要惹儿女的气。这边提到了不要惹儿女的气，对当时的人是一个破天荒的教导，因为当时的时代儿女是没有地位的。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我们看到说有一个人叫做 Hilarion， 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太太叫做 Alice， 就想说，太太，我很想你啊，我工作在外，准备要回家了，我会把薪水寄给你，然后我知道你准备要怀孕生产，准备要生产了。如果你有一个男生的话，让他存活；如果你生一个女生的话，把他丢掉。哇，很严重的重男轻女哦。OK， 不要女生，只要男生哦。代表说当时的时代，父母有生杀大权的，可以决定孩子们的命运的。这边保罗既然对父亲讲说，你这个有权威的人，你要有一个责任，就是不要惹儿女的气。所以当时的人可能比较难接受，因为当时的父系时代，父亲是很有权威的。OK， 这边提到了情绪，不要惹别人生气，告诉我们说有时候父母也会犯错。所以中国人的孝这个字，其实有一些不是那么适当的地方，因为我们会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我自己是父亲，我就有很多不是的地方，就有很多犯错的地方。OK，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是会犯错的，是有很多不是之处的，我们会惹儿女的气的。然后 John MacArthur 这位牧师以及解经家，他就提出了至少有五个方法惹儿女的气。我们来看看哈，第一个惹儿女的气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你太过保护他。我曾经在路易斯安那，那个时候有一阵子带青年人，有一个高中生准备要上大学了，他只要去任何的地方，他的妈妈一定打电话给他，而且还打好几次。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有小组聚会，这位年轻人呢就坐我的车，我们就开车，然后到弟兄姐妹家，然后有个晚餐，然后读经、唱歌、聚会。只要他踏出房门一步，都要上大学咯，他的妈妈就一直打电话给他。那天晚上就打了3次，你在哪里啊？好不好啊？到了没啊？他接电话都接得不耐烦了，我都要上大学了，旁边的朋友都在笑我了，都说我是妈宝了，太过保护。还有独生子，你就拼命的保护他，他长大之后会厌烦的。 OK， 这就是惹儿女的气。第二个呢，太过偏心，你可能有好几个孩子，你喜欢老大不喜欢老二，或者是比较宠老三然后忽略了老大，孩子都知道的。 OK， 被宠的孩子知道他们比较被宠，失宠的孩子也知道他们失宠。像我在家里面是最被宠的，因为我是家里面唯一的男生又是老大嘛，所以我是最被宠的。所以我的妹妹呢就很有意见，她就不高兴了好几年。 OK， 我们都知道的，这就是惹儿女的气。第二个方法，你不公平，你比较宠，可能比较聪明的那一个，比较有成就的那一个，比较贴心的那一个，比较会讲话的那一个。 OK， 失宠的那个知道的， OK， 你就是惹他生气的。第三个 OK， 不要惹儿女气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太过要求。 OK， 我们常常父母没有达到的目标，我们就会要求孩子替我们达到。所以我自己最大的遗憾之一，就是我小时候没有学小提琴。 OK，我很想要学小提琴，到现在都还没有机会，希望以后能够达到这个愿望。 OK， 所以呢当我女儿出生的时候，我的自然反应就是希望说她以后能够学小提琴，就要求她嘛，希望她能够达到我没有达到的梦想。 OK， 太过要求。我在那个纽奥良的时候，那边有两个大学，一个是 Loyola， 另外一个是 Tulane， 这两个学校是在隔壁。 Toyola 还有 Tulane 有个 Medical Center 医学院，我们教会有好多年轻人去那边 OK 上课，以后要准备当医生的。 我认识一个最痛苦的医生，为什么呢？因为他根本不喜欢当医生，是他父母逼他的，所以他就每天很痛苦的去学医，他的兴趣根本不是医生。我也认识一个人，他的父母逼他要读博士，太多要求了，他根本不想要读博士。于是呢，在父母一直施压的情况之下，好，他花了好几年时间写完博士论文之后，把论文交给父亲，讲说这是你要的，我写完了，从此之后我尽了我的责任，我现在要自己追求我的工作，追求我的梦想了，太多要求了。 OK， 这个医生呢，或者是这个博士呢，都讲过同样的一句话，尤其是这个医生，这个医生很不想要当医生，他讲说我想要当农夫，我有钱吗？我们家有钱吗？有好几块地吗？我喜欢当农夫嘛，我喜欢 养牛养鸡嘛。我在农场最糟糕最痛苦的一天都比在医院最快乐的一天还要快乐。 OK， 他说他在农场里面最痛苦的一天都比在医院里面最高兴的一天还要快乐。 OK， 所以我们对儿女不要太多要求，尤其是他们已经长大的话，你太多要求的话会造成他们的反感，会惹他们生气的。第四，太多打击，尤其是华人，我们都是用打击疗法，父母常常看到小孩子成绩不好就打击，然后讽刺，就骂他们，你看隔壁的小明这么聪明，你怎么是个猪脑袋这么笨，你看隔壁的人这么有成就，你怎么现在还这副模样在家里面蹲大学。我们用太多打击的方法的话会造成儿女失了志气，会惹他们生气的。尤其在美国，在美国长大的华人的孩子，你不能够用华人那一套打击他们的、okay? 他们是会受不了的、okay? 我就认识一个朋友，他本身是学天文学的，是算是很有成就的，但是他的这个父母呢，很强的这个华人的观念，你没有拿到第一名，你拿到第二名，你全班有70个人，你拿到第二名你都是丢脸，就拼命打击他。 OK， 最后呢他受不了了，来跟我抱怨，他跟他父母分开，甚至要断绝关系了，何必要闹到这样子的地步呢？是不是呢？不要有太多的打击，多鼓励，有时候鼓励是我们做儿女们最需要的，因为年轻人一定是会犯错。 OK，有一个人讲了一句话，我不知道是不是太同意，年轻的这段岁月就是拿来犯错的，当然我们长大了之后还是会继续犯错，但是希望不要像年轻的时候犯的那么多。年轻人常常是会犯错的，不要一犯错就打击，就讽刺，就嘲笑他们，还以为这种方法能够让他们自立自强，能够向上，能够有出息。 OK， 现代已经跟上一代不一样了，这是我这十几年跟年轻人以及我这个同年纪的人相处所得到的结论。第五呢，惹儿女的气，就是太多控制了，太多控制了。可能一个父亲或者是一个母亲，他们会用罪恶感来控制自己的儿女，哎呦，我当初在生你的时候痛了20个小时，在产房里面哇哇叫，结果你现在都还不听我的话。或者是一个父亲讲说，我当初为了要养你打3份工，可是你现在竟然没有这么良心违背我的命令。 OK， 你太多控制他了，用罪恶感去控制他。 OK， 我就知道说有个姐妹都已经38岁了，孩子嫁不掉，为什么呢？不是因为长得不漂亮哦，不是因为个性不好哦，因为她交每一个男朋友，她的父母都要很严格的去控制，去看一遍，没有一个满意，然后现在到快要38岁了，还一直迟迟没有办法结婚，心里面就产生很多的 bitterness， 很多的苦毒，因为父母太控制他了。尤其是小孩子结婚之后，已经有小孩了，就尽量不要再管他们了，因为圣经讲说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我就知道说还有不少的父母，因为我同年纪的朋友很多嘛，所以我今天要为他们说话。我就知道说有很多的父母，他们的小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都已经成家了，都小孩子都已经有2、3个了，父母还管他们死死的，不尊重他们，他们每一个决定，然后他们的每一个做法， 父母对他干涉，最后呢，有一些 OK 这些年轻家庭，有一些年轻家庭就把父母作为拒绝来往这对象，就不让父母来家里面看小孩子了。我们的神学院呢、啊、，Gateway Seminary 金门神学院里面的博士班的教授 Dr. Wilson 啊、Wilson 教授，他就有一次在讲道的时候分享说。他是美国人哦，美国人哦，不是华人哦。Dr. Wilson 在讲到的时候，他就讲说，我和我的太太就是在我的小孩子长大之后，结婚了之后，还一直控制他。结果呢，造成有2年的时间，我自己的儿子不让我和我的太太去他们家看他，以及看这个孙子、孙女。所以那2年的时间，我和我的太太非常的痛苦 ，OK， 自己的孙子都看不到，为什么呢？因为是我们的错，我们太控制自己的儿子了，导致儿子反感。于是呢 ，Dr. Wilson 在他的信息里面就提醒我们这些年轻人，你们以后长大了之后，要记住一句话，就是最后你们的孩子是属于上帝的。不要以为你是父母就可以一辈子控制他们，去左右他们的决定，这是在惹儿女的气啊！我们听 Dr. Wilson 讲完这篇道之后，有很多长辈，有很多年长的父母就同意，真的是这样子。我们必须要给孩子们尊重 ，respect。孩子长大了之后，要给孩子们尊重。我们是有惹孩子们的气吗？我们是不是和孩子们的关系不好？可能是没有尊重他们的决定，或者是太控制他们，以及控制他们的小孩，甚至控制他们的配偶，意见太多。我们要尊重他们的决定，尊重他们的想法。我在说，这是对当时一个很新的教导，因为当时的不管是罗马的文化也好，或者是希腊的文化也好，儿女是没有地位的。可是保罗竟然讲说不要惹儿女的气，可能在这个时代呢，也是对很多人一个新的教导。可能有些人的观念比较老旧，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道理。但是呢，我在说，我们要尊重儿女们的决定，不要惹儿女们的气。你是否愿意听这样子的教导？搞不好呢，就可以很快的改善你和孩子们之间的关系。所以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呢，我要祝大家父亲节快乐，愿神祝福每一位父亲能够身体健康，祝福满满。我们今天讲了以弗所书第6章1到4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但愿神借着他自己的话来教导我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感谢你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如何成为好的儿女以及好的父亲，就求主能够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让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能够生根，能够成长，以及教导我们能够如何活出一个好儿女以及好父母的样式。祷告乃是奉基督耶稣得胜的名，阿们。